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佳美的脚踪。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一，我和师母一起参加了一个退休会。在退休会的时候，主领的牧师就要求我们参加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好好思想，好好祷告。假如我只有剩下24小时，我要怎么来过这24小时？我在每个小时里面要安排见哪些人，做哪些事？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想一想，假如我们真的只剩下24小时，我们会做一些什么事呢？当时在退休会里边，不少人都分享，当然他们会抓紧时间跟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安排过这个剩下的这宝贵的24小时的一个时光。但好多人都提到，他们一定会安排出一段的时间去联系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同学，要尽快跟他们来分享这福音，要让他们知道，如果将来盼望能够彼此再相见的话，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我们都知道，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将来我们都要回到神的家里，在那边我们将来都会相见。而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能够跟我们再次相会的机会，可能就是他们也同样来到耶稣的面前，同样能够认识、相信耶稣。生命都很宝贵，我们生命中的每个时间、每个时刻都有它的意义。那这个意义就在我们怎么样来用，在我们怎么样来走。我们不知道我们剩下还有多少时间，但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走我们单走的路。这是今天我们盼望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佳美的脚踪。让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更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你今天引领我们能够相信、接受、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你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就求恩主你自己来引导、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那我们今天能够对着你借着保罗跟我们传讲的信息来做出生命的回应，使我们听的、讲的每个人，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的脚踪就不再一样。感谢仰望你的引导、你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月是麦进教会的宣教月，我们盼望就借着这个宣教月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更多能够来关心宣教的需要，也更多能够委身投入在宣教里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奉献跟借着实际的参与，其实也不是说一年里面只需要一个月来关心宣教，其实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要能够来有这个宣教的心，能够来参与，能够来关心，能够来支持宣教。每个主日我们离开这个体育馆崇拜的地方，大家抬头一看，我们离开我们的崇拜，就是进入我们的宣教的合场。今天我们就想借着这个罗马书10章9-17节的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神的眼察看，人人需要救恩。二， 神的心怜悯，信基督得生命。三，神的口呼吁，门徒奉差传道。刚才时间关系，我们只读了从第十四节开始读起，下面我为大家把第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三节为大家诵读出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段经文其实不难理解，里面这些字词我们都清楚都明白。不过我想大家我们来留意看看，在这经文里面，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出现的你跟人指的是哪些人呢？指的是已经信主的人呢，还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当然他可以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话，让我们确信，让我们确认，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但其实他更多的是要告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世人，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信耶稣，只要他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们也可以从得救。这段经文里面引用了旧约的两段的经文，一个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讲到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另外一个是在约珥书2章32节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边讲的这些人指的是所有的人。中文字呢，凡字翻译得很好，大家有没有留意，凡先信他的人，凡求告的人，也就是指每一个人。在当年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就把它分成犹太人跟外邦的人。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其实就是无论哪一个种族的人，无论什么文化的人，无论是男是女，任何人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所有的人。所以这一段信息是神在查看世上的所有的人，而所有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救恩。这是这经文里面另外重复出现的一个词，得救、称义、得救、得救，大家没留意到？所以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眼睛说他所看到的是世上所有的人，无论是我们华人还是其他族裔的人，无论是男人是女人，是大人孩子，每个人都需要救恩，每个人都需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拯救。刚才这经文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其实就让我们，神就让我们看到，无论在旧约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神的心意都是要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在加拉太书3章26跟28节那边都同样很清楚的讲到，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就是神的心，神愿意人人都能够求告主的名而得救，他也愿意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我知道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的福音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接触这基督信仰多长时间了，也不知道你今天是因着什么原因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我盼望你知道， 天父上帝他从上面眼睛就在看着你，他慈爱的眼神在看着你，他要让你知道，只要你愿意向他敞开心，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要厚厚的待你。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眼所看到的，神的眼睛看到的是世上有那么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都需要这救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人心里关注什么，对什么就会比较敏感，比较留意。我们如果关注我们孩子的教育，那我们对跟孩子教育有关的各种的信息，各种的广告就特别的敏感。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比较关注，那同样我们对各种的健康的信息，减坐也好，甚至这个食疗各种的方式，我们都特别的敏感，特别的留意。现在疫情开放了，疫情比较好了，很多人都出门了，一出门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很多的车。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么多的人流车流，你想到了什么？如果你心里关注的是不要被病毒感染的话，你可能想着就要躲着 人流远一点点。如果你现在是赶着要去办一些事情的话，你心里想着就不要有那么多车流来阻碍交通。可是如果你想到那人流车流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人的灵魂，许多许多的生命，他们需要耶稣的救恩，需要耶稣的救赎，那你的心就不一样。主耶稣基督当年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在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主的这心，他来是要寻找地上世上的人。今天主耶稣基督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同样来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这就促使我们来思想，今天神把我们教会放在这世界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就教会今天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教会？今年我们都在查考学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一章二节那边就讲，教会是在基督里蒙召的圣徒，是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所以教会是从世界里面蒙召的上帝的子民。不少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我们的重点放在我们是已经被蒙召的上帝的子民，有时候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原来是在世界里面，神是从世界里面把我们召出来的。所以我们同样要把我们的目光，把我们的焦点也放在我们蒙召这一点上，要不然不知不觉我们教会同样会陷入一种自我中心的境地。我们就注重我们自己的敬拜，注重我们追求我们自己生命的进前。当然我们要敬拜，我们要进前，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我们是被神从世界里蒙召出来，又要回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神从世界里蒙召出来的上帝的子民，我们也是被神差遣进入这个世界的基督的门徒。这是神的眼所看到的，也是神的心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同样也能够看到的。 所以一个教会假如没有宣教使命的话，这个教会就没有真正履行跟完成神要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明年我们国一堂的生命小组，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普世宣教。我们在这个月25号会跟所有的小组的同工领袖们一起来分享明年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安排。我们盼望让这更多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宣教，也能够委身于宣教，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从事销售的人一般都知道有一个原则，叫做250原则。这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推销员叫乔吉拉德，他所总结出来的。他说，一般人背后都有250个亲友邻居的一个群体，所以如果你好好对待一个客户的话，你可能就得到了这个客户背后的另外250个客户。因为你对他的服务好，服务到位，他就会把他背后那潜在的另外250个人同样带到你面前，让他们也成为你潜在的客户。反过来，如果你得罪了一个客户，你可能就同时得罪了另外的250个人。他分析说，假如在一年的开始的一个星期里面，你接待了50个客户，其中两个人是你没有好好对待他，那一年下来，你可能就失去了5000个客户。弟兄姐妹们，神的眼看到这世上许多的人，许多还没有得救，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今天耶稣基督要借着我们去寻找，去拯救这些人。我们每个人背后，我们的周围都有我们的一个社交群，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邻居，有我们的同事，有我们的同学，这些都是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要去厚待的那些人。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看到这个世人的需要。第二点，我们来分享，来思想神的心怜悯信基督的生命。在10章16节跟17节，保罗接着教导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然这世上很多人还没有听从福音，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第1节的这经文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16节这边的我们所传的，本来传的后那个字，原文的字是听，就是我们所听见的宣告到底有谁信呢？当年以赛亚先知是对着以色列民来讲的，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53章是在宣告有一个受苦的仆人要来施行拯救，可是那个宣告以色列人都不听。在约翰福音12章37到38节，当年耶稣在犹太人的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2章同样引用了以赛亚53章第1节的这句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因为世人他们其实知道他们现在痛苦，现在苦难的当中，现在绝望各种 的困苦的境地的当中，但是世人都一直想自己找一个出路， 一直想用他们自己的办法。而神知道，神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自己找到这个出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这一位受苦的仆人，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十七节那边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今天神怜悯我们，怜悯所有的世人，靠自己不能得救，所以我们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这十架的救赎。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使徒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大家可能留意到了，这边同样出现了这个凡字，凡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耶稣的名的人，神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到耶稣面前，都需要接受耶稣基督这十架的救恩。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他同样很清楚的宣告，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在十一章，他在让拉撒勒复活之前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很明白的跟世人来宣告，生命在他那里，救恩在他那里，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得到拯救，人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希望，都在耶稣基督那个地方。所以刚才罗马书十章九节十一节都同样，保罗的教导都回应得很清楚，我们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活，就必得救，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神今天给我们预备的救恩，这是今天所有的世人所需要的一个出路，所需要的一个拯救。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神的口呼吁，门徒奉差传道。在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经文这么教导我们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只要凡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就必得救。可是一个人他如果还没有先信的话，他就不可能去求告，他没有听见的话，他就不能去先信，没有人传给他，他就无从去听见，而没有奉差遣的，就不会去传这福音。这是保罗的一个教导给我们的一个逻辑。弟兄姐妹们，今天要听福音的人很多，世上所有人都需要听这福音，我们背后有250个人都需要这个福音。神今天借着保罗教导来告诉我们，神差遣今天的你，今天的我，都要去尽这个传福音的一个责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在他跟天父父神的祷告中，主耶稣说，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父神怎样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成就了救恩，主耶稣基督也同样差遣他的所有的门徒到这世上。 主的这差遣是给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耶稣基督所差遣的。主耶稣基督同样在约翰福音28章18到20节也是很清楚的跟所有的门徒来讲，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今天差遣你，差遣我，差遣每个基督徒都要把这福音要传出去，让那些听见的人能够相信，那些相信的人能够知道求告主名得救。今年8月份，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很多新闻报道，报道什么？因为美国决定从阿富汗撤军，所以许多国家都派专机到阿富汗，把他们的公民，把跟为他们服务过的阿富汗人尽快从阿富汗撤离，因为对那些人来讲，他们自己走不出阿富汗，他们从陆地走不出去，阿富汗本身没有出海口，唯一的一个拯救的方式就是飞机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把人接走。这是不是很像我们今天的救恩？今天世人靠自己走不出去，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从天上来的一个拯救，耶稣基督来把我们从这罪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弟兄姐妹可能还留意到，8月份在撤离的过程中，荷兰政府也派了一架飞机，可是那一架专机要撤侨的专机，结果没有带走任何一个荷兰的公民。有荷兰公民就在机场的外面，但他们就上不了飞机，飞机来了又走了，空空的，没带走任何一个人。因为飞机当初只被允许在机场停留30分钟，在30分钟的期间，30分钟降落之前的沟通各种的工作没做好，所以人都上不了了飞机。是不是很可惜？那么多人焦急的等待着要逃离阿富汗，能够带他们走的飞机已经来了，就在那里，人就上不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周围的状况也是不是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人是在绝望当中？多少人是在生命的痛苦当中？他们需要一个出路，他们需要被拯救，而拯救的主就在那里，耶稣基督预备的救恩就在那里。谁能把这些人带到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就是要靠你，就是要靠我。12月26号，我们国义堂安排了一个圣诞福音主日，我们邀请了欧阳玉牧师给我们传讲一个信息：平安归于人。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周围有哪一些人需要这个耶稣基督赐给他的平安，需要耶稣基督赐给他的救恩。我们今天开始就去联络他们，不是等到12月26号之前再通知他们，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联络他们，联系他们。今天就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让他们看到信耶稣的人真的不一样。我们要在他们的面前活出神儿女的那种生命的样式。 今年国一堂不少弟兄姐妹参加幸福小组的一个培训，接受培训呢，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触，我们要带一个人信耶稣，不是单单靠我们口里所讲的那些话，靠的是我们要跟他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让他知道我们爱他，让他知道我们在意他，我们关心他，也让他看到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不同，能够吸引他也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好好张开我们的眼睛，看看神要我们去接触、去关心、去联络哪一些的福音朋友，预备他们，让他们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同样一个能够被神厚待、得到拯救、有新生命的一个人。刚过去的一个星期二晚上，我们有个分享聚会，里边一位姐妹的分享其实很触动我的心，因为她过去一段时间她一直在关心帮助一位福音的朋友，带领他相信耶稣基督。她说在这期间，她的整个读经、灵修、祷告都活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无论在读经、在灵修、在祷告当中，他都想到这个福音朋友的需要，他都看到这个福音朋友他生命的改变。这个福音朋友经过参加他们幸福小组的聚会，最后他决志，他愿意先接受耶稣，他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整个生命都活了，他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活了。我想我们中间如果过去家里有新 baby 的人，我们都有很深的一个感受、一个体会。如果家里有个新的 baby， 整个家庭的气氛都活了，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虽然带 baby 很辛苦，但是看到这个新生命的成长，整家人都兴奋，整家人都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现在的里面很沉闷呢？走出去，让我们走出去，我们就去接触那些的福音朋友，在我们服事的过程中，我们的整个生命都会活起来，我们整个教会都会活起来，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活的生命，神给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活的一个教会，是要能够传福音、能够带人信主的一个教会。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的含义、门徒的概念是需要委身，是要为主做见证，是需要去服侍，成为主的一个仆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同样很清楚讲，对当年的门徒，其实也对着今天的你和我来讲，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单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看到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看到世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救恩，都需要这福音，可是做工的人少。今天主在呼吁我们，刚才我们都一起在唱我在这里这首诗歌，神当年借着以赛亚发出一个呼吁，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借着这诗歌同样在呼吁我们，在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上灵魂的需要，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心中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所爱，让我们愿意 能够走出去。神要我们来回应，我在这里。其实我在这里这个回应，神在呼吁说谁，我可以差遣谁。神这呼吁其实不是在征兵，弟兄姐妹，神这呼吁是在一个点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我看到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在我唱这首诗歌里面我想到的。神今天不是在征募为他当兵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门徒，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已经都每个人都是主耶稣已经差遣过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当兵的这个名单里面。神今天是在点名，今天如果我们去上课的时候老师点名，我们回应说我在，说明我们没有旷课，说明我们没有缺席。今天神已经差遣了我们，今天神就在点名，点名谁要出去。没有回应的我们是缺席，我们是旷课。我们知道对一个学生来讲，缺席旷课意味着什么。今天对一个主的门徒来讲，主在点名的时候我们缺席，我们旷课意味着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来回应，我就在这里，求主差遣我。罗马书十章十五节那边讲到，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李文斯顿是一个非常伟大一个宣教士，在150年之前，他三次进入非洲，在37年的日子里面，他走了30000公里。在非洲150年前，用了37年，走了30000公里。弟兄姐妹，他的脚中是不是非常的佳美？在他去世之前，他自己这个日记里面写着，他说：“我知道爱的坚持就是愿意受苦。我相信脚掌所踏的每一个地方，未来都是上帝慈爱的扩散之地。传福音者的脚中将持续往前。”这是他进入非洲36年之后，他仍然有这个确信，有这个坚持。他脚掌所到之地，将来都是上帝的慈爱能够传播扩散的地方。他这传道者的一个脚中要持续往前，他一直走到为主完成使命的那一刻。37年，30000里，何等佳美的脚中。弟兄姐妹们，你我的脚中在哪里？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到今天，我们走过了多少的福音路？我们的脚中佳美吗？在神的眼中，我们的脚中佳美吗？李文斯顿在非洲去世之后，寻找他的探险队员后来就把他的心取出来埋在非洲，把他的身体运回英国，全英国为他举行公葬，他的身体被埋在西敏寺的里面。当年在整个葬礼公葬葬礼的一个过程中，在李文斯顿的棺材的旁边，有一个老人一直哭，一直哭，一直不停的哭。有人就问他， 你是李文斯顿的亲人吗？他说不是。那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呢？他不说，就是一直哭。到最后他才说，他说当年他是跟李文斯顿一起走出去奉献的，当年他们两个人都同样站在神的面前回应神的差遣，神的呼召，可是李文斯顿走出去了，他没有走出去，他收回了他在神面前的承诺，他的奉献。他自己说，他说我今天李文斯顿回来了，千万人为他送葬，极其哀荣，而我却一事无成，空占地土。我收回了我的奉献，我不顺服神的引导，但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一事无成，我感到很虚空，不知道怎样去见主的面。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在主的面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其实我们都把自己已经在那一刻就奉献在主的面前。那么今天看到那么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看到那么多迈出了那么佳美脚中的门徒们，我们想一想，在主的面前想一想，我们会不会也会 落入那个老人的那种境况，空占地土，无念见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就接着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更让我们来回应。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巴天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这段的经文，来让我们看到父神你的眼所看到的是世上每个人都需要救恩，看到许多人都在流离失所，在痛苦绝望当中，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今天你差遣着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出去，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那些需要救恩的世人，无论是我们华人，是其他族裔的人，无论是男是女，是什么状况的人，他们都需要你的救恩。恩主，就求你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愿意领受你给我们的这差遣，也愿我们能够回应，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为你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